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他写的是月文视野习近平的改革哈哈镜，用哈哈镜式的改革来到形容习近平的改革是恰当的，正如一个人或者事物在照哈哈镜会出现扭曲变形一样，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改革也是扭曲变形的，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相去甚远，甚或相反。今年12月18号是中国改革45周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央媒以及部分省市党报在这段时间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密集的大幅报道，盛赞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和成就，令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要回到过去那个热火朝天的改革年代。不过对官媒营造的这股改革热，民间冷眼以对，除了个别学者发文警告再不重启改革，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就不多了，并没有呼应到官方的改革号召。民间对改革的冷淡不是中国不需要改革，也不是老百姓恐惧改革，而是厌倦了官方的假把式改革，只是知道高喊改革口号却不认认真真地做改革的事，或者假借改革之名政府抗权之实与民争利。没错，中国改革确实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亦都正是因为如此，改革成为了政治正确，是中共的神主牌，任何时候任何领导人都需要高举，不理他心里面其实几咁厌恶改革，都必须假惺惺地高举着这个护身符。因为中共知道不举改革旗号，他的统治就缺乏正当性，故而大家看到自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无论是江泽民定是胡锦涛定是习近平，讲到中国的发展都言必称改革，习近平就有个金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改革的高潮阶段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到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概十几年，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的目标，改革呈现出一种狂飙突进的形态，今日中国改革的总体框架就是那个时候搭起的了。那时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称得上不理白猫定黑猫，能够发财致富就是好猫。当然说黄金时代就是就改革的结果而论，如就过程和手段，则改革是非常残酷的，几百万名的国营企业工人被区区少量的补偿买断工龄，扫地出门，改革出现了悬殊的贫富落差，民间特别是底层老百姓对改革的不满就是从那阵时积累起的。但整体来讲，这段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基础。这个黄金时代大体和江泽民统治的13年重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视为江泽民的重大成就。胡锦涛接手之后，由于改革累积的冲突越来越多，副作用越来越大，民间对改革的反对力量亦都越来越强，同时改革要向深水区推进，遇到的阻力亦都越来越重，因此胡锦涛统治那十年在改革上乏善可陈，特别是在他当政的后半段，改革事实上停了，但中国经济亦都在这十年里面高歌猛进，这个主要得益于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的连接，让西方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和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互相结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他有着长期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工作并主政的经历，所以说要习近平本人去反对改革可能是不符合事实。他曾经试图接过改革之棒，在2013年18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磅文件，提出到了2020年要 在重要的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在当时振奋人心，以为改革的春天又到了。也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央深改组指导改革，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看架势要大做一场。你在今天来看，定 是不是习近平有意要演这一出的改革戏，用一份改革文件来骗取党内改革派对他的支持，等到地位稳固了，大权在握之后，就一脚将文件承诺的改革踢开。然而事情确实同市场期待的相反，虽然官方后来宣布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2000多个改革项目都如期实现，但他们不是大众需要的改革。这些项目的改革充其量是对行政管理的调整，理顺回管理体制的某些关系，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领域和环节小修小补，不是市场所理解的改革，亦都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宣称的改革无关。后者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习近平主导下的改革岂止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直就是发挥得过头。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源配置中见不到，能够见到的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其实亦都不是政府的手，是党的手。党在这一轮改革中从背后走向前台，大肆扩权领导和指挥经济运作。如果说习近平前期推行的这套改革有如在哈哈镜中从事改革，完全变形走样，但毕竟打着改革旗号，这样十九大之后，除了某些重大场合，譬如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会宣誓改革决心，他很少再谈改革了。讲的更加多的是对外开放，开放当然也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更加需要改革，改革才是第一位，改革改好了，开放就自然会跟进入来，改革改得不好或者没有改革，即使全方位开放，外资对国内的市场环境还是提心吊胆，指望用开放岛去逼改革，在过去或许是行得通，但如今基本上是不可以的了。何况中国近年的对外开放亦都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之下被内外环境所逼，由此看来，在习近平时代改革事实上是停滞的。中国改革到了后期推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政经不联动，成为了负腿去改革。改革必须两条腿走路，政经同时发力，才能够行稳致远，单脚走路走得再快亦都是行不远的。其实即使是经济改革，要达到效果亦都需要政治改革的配合，没有纯粹的经济改革，改革都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环境和制度约束条件之下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那些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包括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利经济发展的因素，通通都要消除。邓小平之所以发动改革，就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经济发展，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以为凭着政府的聪明脑袋可以做出一个完美计划，调配资源让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事实证明当然是失败的。但在当时非常僵化的状态之下，要打破计划体制的牢笼，政治改革需要先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路线，党政分开，不将政治上的路障清除，经济改革是启动不到的，就算勉强去启动亦都会很快熄火。然而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让统治集团产生了认识的错觉，以为不需要政治改革，或不需要对政治伤筋动骨的情形之下改革亦都能得以顺利推进，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个是不对的。原因在于改革讲到底是要打破原有的利益结构， 旧的利益结构被打破之后，在改革中又会形成新的利益结构。当新的利益结构中的某个部分变成既得利益，反过来它又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亦都要将这个既得利益打破。中国改革的问题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凝结成了一个以党政官僚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强大的新的利益集团。他们摘取了改革的大部分收益，因而不想再改革，固化这种利益结构，将改革锁定在最有利他们的状态。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是以一个搅局者的面目出现的，他试图打破这个党政官僚资本集团，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到他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发动改革。然而当他透过一系列的权力运作迫使高层承认他为核心，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最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之后，他很快就被权力腐蚀，接过党政官僚资本集团的衣钵，成为他的总代表。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他疯狂扩张党权，党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取代政府成为中国的实际管理者，而他则是那个高居顶端的党的化身。他就是党，党就是他。当党权深入到企业和经济组织，深入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亦就是越来越不可能对党政官僚资本集团动手术，改革亦就是真正寿终正寝了。所以大众看到的就是一种哈哈镜式的改革。而家官方借助改革四十五周年发起新一轮的改革舆论战，这个是内外环境逼迫下做出的安抚社会焦虑情绪的姿态。过去四年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不安，令到官方觉察到危机汹涌，只好再次拾起改革的名号。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排除明年在经济上或许有某种形式的相对有力度的改革措施出来。有时做个样子也要做得逼真一点，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规划了一部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措施作为明年工作重点之一。然而习近平对改革的认知决定了所谓的重大举措不会令人有太多的意外。早在2013年他就说有些不能够改，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能够改，不能够将这个讲成是不改革。2018年他又强调应该改的能够改的坚决去改，不应该改的不能够改的坚决不改。换言之，过大的党权是坚决不能够改，而不改这一点势必使到他的改革沦为改革哈哈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他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观点。他这篇的报道的标题为《月文视野：习近平的改革哈哈镜》。